今天的经文是《腓立比书》第一章十二节到二十六节。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以致我受的捆锁，在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绑，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上帝的道，无所惧怕。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也有的是由出于好意，这一等是出于爱身，知道我是辨明福音设立；那一等传基督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思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这有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圣经，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因为我知道这是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荡，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但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我既然这样深信，就知道乃要住在世间，并且与你们众人同住，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叫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欢乐，因为再到你们那里去，就越发加增。
好，在我们分享之前，我们首先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为你的话语来感谢你，求你来祝福你的话语，接着我们的分享，求你的圣灵来照亮你的每一句话，当你的话语解开，就发出亮光，祝福我们每一个听到的人。主啊，我们把感谢把赞美的归给你。主啊，你的圣灵来到我们的中间，主啊，来祝福我们每一个来听这一段话语的人，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上一周讲的是与福音同工的喜乐，这星期呢，我们讲一个题目是为福音的兴旺喜乐。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喜乐吗？其实喜乐是这整个腓立比书的主题，我们一共要讲九个题目，其实都是喜乐。你知道我们遇到好事会喜乐，但是我们遇到难处，被别人误解的时候，仍然喜乐就不那么容易了。而神就是要我们即使在任何的不容易的环境当中都要喜乐。保罗就是这样，保罗他虽然被囚，但是他将个人的安危置于度外，为了能够虽然自己被囚在监狱里，他为弟兄姊妹传福音的热心而喜乐。十二节到十四节是这样说：弟兄们，我愿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以致我所受的捆锁，在御营 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并且拿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你知道在腓立比的教会，弟兄姊妹因为保罗受到捆锁，而且迟迟没有得到释放，觉得灰心失望，都觉得啊，你信主信得那么好，神不是在事实上祝福你吗？是吧？您那么热心的传福音，怎么是还遭遇啊进监狱这样的事呢？你是服侍神的仆人，为什么神不救您？这难道不会拦阻神的工作吗？但是在这里，保罗告诉腓立比的信徒，说他并没有因为进了监狱就停止他的工作，在监狱里，保罗仍然做神的工作，继续的传扬基督的福音。保罗是一个为主而活的人，他不但在自由的时候，即使现在啊受捆绑的时候，他都是乐意的向人见证耶稣基督。保罗被抓进去，但是在监狱里的看守和兵丁都知道他不是因为刑事犯罪，而是因为他信耶稣传福音进了监狱，借着他的服侍反而更加激发了在监狱外面的弟兄姊妹的热情，使他们越发放胆无所惧怕传主的福音，结果福音反而更加的兴旺。保罗被囚在监狱里，不但没有妨碍福音的广传，反而呢叫福音都传开了，就像初期的教会那些门徒一样，他们虽然遭遇迫害，但是他们是更大胆的为主做见证，结果教会却是越来越兴旺。在人看来，保罗被关起来，福音的传播一定会大受影响，会拦阻教会的复兴，但是实际上不是这样，因为人的道路，因为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人的自由，保罗的自由会被限制，但是神的道却不会被捆绑。保罗的手上带着锁链，但是神的道却不被捆绑。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后书2:9那里说，我为着福音受苦难，甚至被捆绑，像犯人一样，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保罗进了监狱，但是神的道却不被捆绑。保罗并没有因为神并没有因为保罗进了监狱就停止他的工作，神的工作不会因为工人做工的人受到妨碍。保罗进了监狱却激发了弟兄姊妹传福音的热情，福音反倒更加兴旺。多年前呢，我也去过呢那个地方待过一段时间，你知道当地的气氛呢非常紧张。等我出来以后呢一个弟兄来看我，他说那个时间他在街上就跟人传福音，他直接就走向一个值班的警察，他把一张福音单张给了他。那个警察看了以后，他非常的生气，他说，难道你不怕我把你抓起来把你扔到监狱里去吗？这个弟兄平静地说，不怕，他说耶稣爱你，我也爱你。然后说了这话呢，这个弟兄就消失在人群之中了。你说听了他的见证我的心里呢受到很大的安慰，得到很大的鼓励。你知道保罗不仅在监狱中传扬福音，而且也借着他的生命彰显了基督。保罗所受的捆锁在狱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保罗不是因为犯了罪，不是因为杀人放火偷窃被逮到监狱里，而是为了信仰基督的缘故。你说在监狱里一个人的行动举止无处可藏，保罗的个人的生活就直播在看守和那些犯人的眼前，他的一举一动都在监控室里都看得到也正是因为这样的接触，让监狱里的人们都能看到一个基督徒的品格，他的生活就为主做了见证你知道我在那里的时候每个人都知道 我是因为信耶稣被抓进来，其实我也不能啊大胆的公开的传福音。你知道一般刚进去的犯人呢还总是受老犯人的啊欺负，所以呢我就和那些比较软弱的人呢在一起。那时有个年轻人，他一定是冬天被抓进去的，你知道吗？我们那时候夏天了，他还穿着冬天的衣服，没有人关心他啊。他的脸上你一看见的每天都是怒容，都是啊怀着一种怒气，看着一看着看到他脸上的怒气，他常常的欺负人。你知道我们在一起关久了，哎，但是我们慢慢的发现他脸上的怒容消失了，消失了，声音也柔和了。后来他就告诉我，他是因为啊偷铜线啊被抓进来，他说呢他悔改了，他以后呢啊不会再做危害社会的事情。他跟我说等他出去以后呢，他会老老实实的做人。他说等到我出去以后呢，我也去教堂。其实我都没有给他怎么传过福音，你知道等我释放以后呢，我就把我夏天呢穿的那些衣服呢给了他，他非常的高兴，因为他终于在夏天里啊可以脱下去冬天的衣服来了。你知道在即使在监狱里，我们仍然可以借着我们的生活为耶稣做见证。你知道李牧圣老弟兄啊，在第一次受试炼的时候啊，有一个逼迫基督徒很厉害的大队长，那整天骂基督徒是唯心主义分子啊，是迷信上帝创造世界啊，是反动透顶的人。这个大队长对李弟兄说啊，说你要是不放弃信仰，我们就把你的牙关掉了，把你的头发关埋了，就会一直的不放弃你，一直的不释放你。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有一天下午呢收工的时候呢，队长的宣布了，说明天呢放你们一天假啊，不再劳动，大家可以休息休息啊，可以补补衣服，是吧？有钱的话呢可以到警戒线以内的镇上呢去买点东西。当然犯人都非常高兴，非常高兴。李弟兄呢也非常高兴，为什么呢？他觉得啊明天呢终于有机会可以偷偷的看看圣经了。因为他不到街上去买东西，到镇上去买东西，但是呢他有一本小小的圣经，是他家的妻子啊去接见他的时候呢啊他的四岁大的女儿呢偷偷的塞给他的一本小小的新约圣经。平常的时候没有机会看也不能看，因为一看了一旦被发现啊，不单是会被定为现行的反革命，还有加刑，重的呢就要被处决。所以呢他藏得很好啊，平时呢是不敢拿出来看，偶尔呢半夜里别人都睡着觉的时候偷偷的拿出来看这么一两句，然后赶快呢再藏起来。你知道吗？监狱里的灯啊是啊整夜都不关的。他在想，哎呀，明天要放一天假，这真是太好的机会了，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可以好好的来读一下主的话。你看对那些老弟兄们多么不容易，我们现在真的每一本人都一本圣经，我们在自由的时候是不是读神的话呢？结果第二天他吃过早饭呢，这个老弟兄就独自呢走到河边上在一个大堆啊稻草里他扒了一个窝，然后呢他就坐在里头啊，在太阳底下呢就看圣经。哪里知道呢，他罗马书的第八章还没有读完，突然呢一只警犬，这个狼狗就跑过来了，他吓了一跳。谁有狼狗啊？只有干部有警犬啊。他赶快的要把书要收藏起来，这个书还没有藏好呢，那个大队长就来到他跟前了。他说我就知道你到这里来干这个来了，你知道吧？老弟想象，哎呀，这一艘会彻底完了。因为圣经就在他手里，人证物证都在，还有什么话可讲呢？他就看着队长面无表情，反正你随意怎么处理好了。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个队长说把你的书收藏好。这个他听着很惊讶，他想说叫我把书收藏好有什么意思呢？什么意思呢？是真的呀是假的呀？说假的吧，但是他说你把你的书收藏好，他怎么能够 说这话呢？是吧？他整天骂说你是唯心主义分子，你是反动 透顶的人，社会主义，我们社会主义不要你这样的啊，唯心主义分子。他说我不敢听，不敢相信，是我的耳朵听错了吗？没有听错呀。所以呢，他手里还是拿着本书，拿着那本圣经，面无表情的看着，站在那里。那个队长又给他说了，快把你的手收藏好。他就听这个队长的命令，就个然后呢再到稻草里扒开窝，把圣经翻进去。什么意思呢？他也不知道。这个队长说，某某人，我告诉你吧，我知道你是为了信仰来作践的，真是太高尚太神圣了。你看，一个反对神的队长，一个骂基督徒是啊反动透顶的队长，却说为了信耶稣的缘故来到监狱里坐监，是最高尚是最神圣的了。过了一会儿他说，啊，以后你有什么难处你告诉我，我尽量的会帮助你。这个老弟兄还是站在那里面无表情，因为他的用意，他这个他猜不透啊。那个人啊又给他说，那个人就说，某某人呐、啊、你们基督徒的品格呀、啊、我们干部是赶不上你们的。说了以后呢，就拉着他的狼狗呢就走掉了。这个老弟兄在那愣了半天，还想，哎呀，我是不是做梦了？可是不是做梦啊，是见异象了吗？也不是异象。他说，哎呀，主啊，真的真没有想到啊，他是一个党员，他有无神论的信仰，他就能够说我们基督徒为了信仰受这样的苦难，在监狱里坐监，为了主的缘故来坐监，是最高尚最神圣的了。他是从哪里看到的呢？我们知道，我们这个老弟兄是在他实在那种艰难困苦的环境当中，把他基督徒的生命活了出来，为神做了荣耀的见证。你知道教会不停地受逼迫啊，但是却造成了一个真正的一个仅仅依靠神的教会啊。你知道李弟兄觉得啊，像他这样的人他不可能被释放到社会上去，只能在监狱里待一辈子，是不是 啊你知道吗？他一直待了很多年，待了很多年，他不知道外面的情形如何，外面的情况到底，外边的信仰自由不自由，自由不自由呢？他不知道。到了他释放的那一年啊，释放的，他从监狱里释放那一天，公安局的局长把他叫过去了，问他一句话，他说，你估计一下，你们现在这个信耶稣的人数是多了还是少了呢？他说肯定少了，是不是啊？没，一定是没多少人相信耶稣了。那个局长说，为什么呀？他说，你们逼迫的这么厉害，是不是啊？信了耶稣就会被抓起来，是吧？有本圣经就被枪毙掉，是谁还敢信耶稣呢？那个局长哈哈一笑，他说，你把形势是估计错了，我老实的告诉你吧，我也不隐瞒你，你们信徒的数目不是少了，而是大量大量的增加了。他一连用了两个大量。那个老弟兄说，真的吗？他说，你出去以后就知道了。结果老弟兄出来以后一看，果然不错，信主的人非常多，各地的教会都复兴起来了。你知道教会是有生命的，不会因着逼迫患难就会停止，是吧？保罗虽然会被关起来，但是神却因着保罗被关起来，整个的教会啊却被不断的复兴，福音更加的兴旺。你知道教会呢，就像一个充满气的球啊，不是一个铁球，是吧？充满气的球，你拍的力量越大，它反弹起来的弹得越高。哎，如果是铁球的话，怎么样？就弹不起来了。你知道呢啊，我们每一个人啊，保罗他啊受的捆锁啊，因为受了捆锁，所以教会呢反而更加的兴旺啊，更加的兴旺。当一个人啊被神拣选啊，他就要预备好接受苦难啊。哎，我们知道，我们虽然遭受苦难，但是 神却因我们所遭遇的苦难，让他的工作更加显大。你知道在圣经中保罗信主以后遭遇的苦难很多，如果你去读哥林多后书十一章那里，你可以看，你可以读得到，我们今天不细谈。你知道很多的在中国的弟兄姊妹，他们爱主，他们爱主啊。你就像李老弟兄，他30岁啊，他非常的爱主，他30岁就开始进监狱啊，从监狱里四进四出但是你知道吧他每一次进监狱之后，发现等到出来的时候怎么样教会呢，外面的教会却是更加的感动弟兄姊妹来传福音你说张龙亮弟兄也是这样，他建立了中华福音团契。你知道他一生1/4的时间都是在监牢中度过的，你知道每一次出来之后他的教会就更大的发展，每一次痛苦的遭遇都是叫福音更加兴旺，叫神的家更加兴旺。为什么呢？因为在逼迫、在患难、在痛苦当中，弟兄姊妹知道自己的软弱，知道自己的有限，他们就更多的依靠神，更多的祷告，反而圣灵更大的工作。我们知道保罗当他传福音的时候，他不把自己个人的安危不考虑自己个人的安危他知道他自己所遭遇的一切都是叫福音更加兴旺当然他也为着这个福音更加的兴旺而喜乐高兴。第二个是呢人们传福音的动机不同，但是呢保罗呢他将个人的荣辱置于度外保罗呢为福音能够传开而喜乐。我们看15节到19节，说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也有的出于好意，这一等是出于爱心，知道我是为辨明福音设立的；那一等传基督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思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这又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因为我知道这是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你知道保罗进了监狱，但是他在狱中，在牢中继续的做主的工作，他的服事激动了外面很多的弟兄姊妹起来爱主、追求主、服事主他们知道保罗是被神所拣选的，是为了传福音坐牢，所以他们更热心的传福音结果呢变得更加兴旺，让保罗的心更加喜乐。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这样高尚的动机，有些人呢看不起保罗，他们因为保罗下了监牢就轻看他，觉得如果保罗真的是真的使徒的话，他就不至于下监被关起来主啊，如果一个人进监狱，他有损基督的形，有损福音的形象实际上他们是出于嫉妒，他们因为他们嫉妒保罗有那么大的名声，想趁着保罗在狱中的时候赶快传福音，好扩大他们的地盘增加他们的名声，削弱保罗的影响力。你看这些人，他们的传福音的动机不纯他们争强好胜，他出于个人的野心想增加自己的影响力，让保罗那么心里难受。所以说保罗说在这里是意思是要增加保罗捆锁的苦楚。如果你处在这样的处境，你会怎么想呢？你是不是还会喜乐呢？如果保罗传福音他是为了个人的利益的话，他心里一定是充满了痛苦。你们看看，真的，我在监狱里是不是为了传福音的缘故是吧，你们不但不来看望我不但不同情我，反倒毁谤我是不是但是保罗不是这样的人，他是一个为主而活的人，他是一个没有 啊，没有自己的人，是个不为己活的人。所以保罗非但没有责备那些人啊，他的自尊心非但没有伤害啊，但是呢他说什么呀，啊，他说无论是假意还是真心，是吧，基督究竟被传开了啊，啊，这又何妨呢，这又何妨呢，啊，虽然那些人传福音的态度不对，他们怀着一种尊敬的心态，但是只要他们传福音的内容啊没有问题就行了。无论怎么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福音究竟被传开了，这有什么妨害呢，是不是，保罗轻看自己的利益，是吧，他能够看到他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看到基督的福音被传开，耶稣的名被高举。我们在这里看到保罗有豁达宽广的心胸，他没有因为别人啊传福音的动机不纯就心里充满苦恼，反而看到福音能够传开就更加的喜乐欢欣，即使他自己受到攻击受了伤害也无所谓。就像使徒约翰一样，他说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故此我这喜乐满足了，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你说保罗是一个为基督而活的人，一个活着就是基督的人啊，像这样的人他是一个没有自我的人，他能够把基督放在他生命的首位，单单的荣耀神，他不会考虑个人的利益得失，他轻看自己的荣辱，所以即使遭遇别人的诽议和攻击他也不会苦恼，反而更加喜乐啊，我们能不能做到这一点呢？我们都是喜欢别人认同我们啊，给我们的意见相同啊，看法相同啊，如果大家都够啊都同意我的啊，我就觉得很舒服。但是现实生活完全不是这样，完全不是这样，我们来自不同的背景啊，不同的文化啊，我们接受的是啊教育也不相同啊，有时候可是我们人就是啊这样的狭隘，是不是啊，啊当我们看见给我们背景不一样的人啊我们就不痛快，是不是，我们看到别人给我们的神学观点不一样我们就感觉到不舒服，是不是啊，啊有时候我们看到别人他们的敬拜方式跟我们啊不一样我们就高兴不起来，高兴不起来啊，有时候我们即使在同一个教会我们传福音，有的时候我们也有啊嫉妒纷争啊，即使你知道在大陆呢啊基督教说天主教是大淫妇啊，他们都没有重生得救啊，至于是不是真这样我真的我也不知道啊，东正教说呀说只有他们的信他们的宗教才能上天堂，你信别的教那么基督教天主教这些人将来都下地狱，甚至啊基督教的各个派别之间也是互不相让啊，你只有啊信我们这个宗派你才有生命，别的宗派都没有生命，是不是，这都是人心胸狭窄的表现。我们都是相信同一位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的真实，为什么要互相攻击呢，是不是啊，我们的心态应该是看到各处各地的教会都能复兴啊，看到弟兄姊妹都热心的传福音我们才高兴才对呀。你看保罗啊，他在牢里他一点也不为自己考虑，他只考虑神的事，他只考虑的神的事，是吧，他没有指责那些出于嫉妒纷争而传福音的人，反而看见了福音能够被传开而喜乐。你是不是因为啊传福音的时候不被人理解甚至啊被别人诽议而感到苦恼呢？要知道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神的荣耀啊，如果你为了主的缘故啊受了一点啊受了一点冤屈受了冤屈也应当靠主喜乐。耶稣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你知道我从那里出来以后呢， 读到这句经文的时候，实际上，哎呀，好像我以前怎么没有读过一样。其实不是没有读过，只是没有读到心里去。只有你经历了，你才能明白耶稣说的什么意思。如果你为天国的缘故受一点委屈，受一点逼迫，你是有福的人，你应当高兴欢喜才对。所以说，我们如果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被人误解啊，受了冤屈，不单不能怨恨，不单不能自怜，还要高兴，还要喜乐，还要为那些个不理解我们、误解我们的人来祷告。这个才是真正的认识神，才是真正的有生命啊。我们再看保罗，保罗第三个是，他虽然可以享受啊到天上离世与基督同在，但是呢，他将个人的生死置于度外。他为能够啊信徒能够帮助信徒，能够看到弟兄姊妹在福音的道上能够长进而喜乐。二十节，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但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我既然这样深信，就知道仍要住在世间，且与你们众人同志，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叫我在基督耶稣里的欢乐，因我再到你们那里去，就越发加增。保罗所追求的，保罗常常提醒自己的，就是要自己不要做出任何的事来叫自己羞愧。如果我们传福音啊，我们做主的仆人，我们没有尽到责任，我们做的事啊，没有对得起主或者对得起人，后来如果我们想起来呢，会感觉到自己惭愧。但是保罗呢，就立了志向啊，无论是或生或死啊，都用他的生命呢来荣耀神。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他身上照常显大，让人们让神的形象从保罗自身的从保罗的身上呢彰显出来，让人们从他的生命中看到基督的荣耀，在他的身上彰显基督。你知道保罗被囚在罗马的监狱里，是吧？他啊，生死未卜，他不可能不想到死的问题。但是面对着生死，保罗是那样的坦然，无所惧怕。为什么呢？因为对保罗来说，生和死对他来说没有分别，因为基督才是他生命的开始。啊，当他在大马色的路上和耶稣的相遇的时候，那个生命就开始了。耶稣是他生命的延续，他自从遇见主以后，他就开始为主而活，他没有一天不是活在基督的面前，基督是他生活下去的力量，基督也是他生活下去的目的，他一生能够为基督而活。所以保罗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因为他实在是在他每天的生活中活出了基督，人们从保罗的身上看到了基督的样式。我们看见了保罗，就是看见了基督。保罗在罗马书十四章七到八节说，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活着就是基督，活着就是为彰显基督，这是保罗人生的目标。他把基督放在生命中的首位，他的生活就是以传福音为中心啊。他啊，评论一件事是好事是坏事，不是看对自己有没有好处，而是看是不是对神的家 有益处。有的时候啊，这个事情可能对自己不利，但是只要对传福音有利，保罗就欢喜快乐。他不以自己的利益为念，不以自己的性命为念，凡事上都想着怎么样来荣耀神，来彰显主。所以保罗说啊，从此有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们知道基督就是他人生的标杆，所以啊，因为基督是他活着的目的啊，所以呢，他不再为自己考虑，他把自己的生死都看断了，都看淡了。他活是为主而活，死是为主而死。你知道吗？保罗为了传福音，受尽了各种各样的苦难。他在监狱里抱着为主寻道的决心，他一点也不怕害，也不害怕死亡。他知道肉身的死只不过是结束了他在地上的使命，他可以立即的啊来到主的面前，将能够永远的与主同在，那真的是好的无比的啊。但是呢，保罗他还是想为了完成主的托付，不是早早的到天堂里去享福，而是希望继续的活在世间，在世间活下去，能够服侍教会，能够服侍弟兄姊妹，能够看到腓立比的教会，看到各地的教会的弟兄姊妹在所信的道上能够长进，他就更加的喜乐，他就更加喜乐。你知道保罗对主蛮有信心，他相信借着弟兄姊妹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他终必会得到释放，这样呢，他会再到他们那里去，让他的喜乐更加增多。你知道保罗啊，虽然啊在监狱里，但是他牵挂的还是教会，他没有考虑自己的生死，他将自己的生死都置于度外啊。你知道保罗呢啊，他一生爱了主，一生爱主，为了主的缘故忍受贫穷磨难监禁，在他年老的时候，所以他能够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由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照公义审判人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我们这保罗他不是死了，是吧，他是乃是到天堂上去领取他的冠冕。地上的痛苦，我们在地上所忍受的磨难都是暂时的，我们知道在地上的一切的荣华富贵、钱财、房子、股票啊，也都是暂时的。我们这世界的富豪，他们有几千亿的资产也是暂时的，这一切都不过是今生的荣耀，如过眼的云烟，转瞬就逝，转瞬即逝。当他们走的时候，一分也带不走，一分也带不走。但是保罗给我们留下一个榜样，让我们注重那个将来的荣耀，注重那个将来的荣耀。你知道保罗在地上的时候没有家庭，没有产业，多受苦难，但是在永恒里他却是一个富有的人，他是一个富有的人，他为了基督所忍受的每一个苦难都成为他的荣耀，都成为他的荣耀，因为他为主放下了自己的一切，以得着基督为至宝。他为主而活，他活着就是基督，他以为主受苦而喜乐，为主喜乐。如果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我们都像保罗这样，能够有这样的心智，我们一定会看到福音会兴旺，教会会兴旺，我们也会看到因着啊我们的服事，教会能够复兴而心中喜乐。我们知道你知道保罗在狱中啊，他不但没有因为那种啊艰难环境而抱怨，而是能够继续的传福音。当我们在遭遇难处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还能喜乐呢？还能为主而活吗？保罗在监狱里他活出了基督，让人们知道啊，一个基督徒他到底是怎么样一个生命啊？我们 是不是我们在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是为什么而活？我们侍奉神的动机是什么？我们是彰显自己伟大呢，还是彰显基督伟大？在我们侍奉的时候，我们遇到反对攻击，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心态呢？我们是不是肯能够放下自己的利权益能够看到只要是看到教会能够复兴，能够看到福音被复兴，我们的心就能够喜乐呢？好，我们低下头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求你帮助我们的弟兄姊妹能够效法保罗的榜样，将我们自己毫无保留的完全的献给主，来为主而活，不计算个人的安危，不计较个人的得失荣辱将我们的生命也完全的交在主的手中。主啊，我们知道你来的日子近了，求你帮助我们在澳洲这么自由的环境珍惜着好的机会，来为主做工，传主的福音，让更多的灵魂得到拯救。求你帮助我们在跟随主的道路上，即使遇到难处遭遇一些匪议和攻击，让我们也不愤愤不平，而是要保持喜乐，真正的活出基督的生命来，彰显耶稣的荣耀。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单单的为你而活，单单的为你而活，让我们看到我们周围的弟兄姊妹能够在所信的道上能够不断的长进而喜乐。主啊，求你纪念我们弟兄姊妹在为了神的家的忠心的服侍、爱心和奉献。我们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阿门。好，我们求主保守我们在主里面的喜乐。我们希望我们弟兄姊妹能够继续的在网上联系，在上网上联系。我们这个哥林多后书5:14-15那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为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我们用这句话来鼓励我们的弟兄姊妹来为主而活，然后看到主的福音，看到主的工作，看到神的家兴旺而喜乐。最后祝福大家，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弟兄姊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好，我们下星期日再见。